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有没有发现今天教堂有什么不同？干净了，因为昨天我们是大扫除。我感谢来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们爱神的家，关怀神的家，神的殿，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我们在家里，我们会弄得很干净，很整齐。我们也不要忽略神的家，神的虽然我们神的殿是我们人，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要看重这个会堂，所以我为这弟兄姊妹来服事的感谢主。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这些孤儿领养回来，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你家里称为 你为阿爸父。我在这里祈求你，今天早上再次使用我这不配的人，接着你的话，圣灵大大的做工，说到弟兄姊妹的心里，就如2000年前你的话扎人的心，求主你也做同样的工作，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多年没有孩子，那么有一天太太告诉丈夫她怀孕了，他们终于快乐的预备了9个月、去为这个孩子预备。但是有一天太太突然间就破水，他们急忙的去把送太太丈夫送太太去医院，在医院的路上孩子就生出来，但很不幸的是，因为生出来的时候缺氧，孩子的头脑受伤，结果医生说你的孩子只有几天的性命。8天之后，这婴孩就离开他们。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你的生命必定会遇见苦难。你可能以前经历过很大的苦难，你可能现在就在经历一个苦难。你可能是在面对经济的挑战，你可能在面对婚姻的挑战，你可能在面对健康的难处，你可能面对儿女的难处。为什么神会允许苦难在人的身上？为什么甚至神会计划设计苦难在人的身上？这个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允许苦难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9章，第九章很长，我们是要看整个9章41节，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我们一直以来查考约翰福音，我这样传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约翰福音里所启示给我们的基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根据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这个甚至幻想我们构想出我们的主构想出福音。我们要接着约翰福音，我们一件一件、一段一段的传讲，好让神的话纠正、改变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今天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经文回答刚才的问题。问题是为什么神允许苦难来到临到你的身上今天我有3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瞎子，主耶稣医治一个瞎子。第二点就是不认识自己是瞎子的人就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拒绝耶稣。第三点就是认识自己是瞎子和不认识自己是瞎子的人的区别，他的结局的区别。 今天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约翰特别选了七个神迹。他主耶稣行过很多神迹，但是约翰只选了七个神迹。他每一个神迹，他都要启示神的儿子，启示耶稣是谁。很快的回顾一下，前两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第二章；第三个神迹是在迦拿医治在加百农的大臣的儿子，第四章；第三个神迹，他们主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比士大池，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瘸腿38年的人，那个是第三个神迹，第五章。然后主耶稣又回去加利利，在加利利湖行了第四和第五个神迹。第四个神迹，主耶稣行走在海上。第六个神迹，主耶稣就在湖边，加利利湖边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是约翰福音前面的一个回顾啊，前面就讲了六个神迹。今天五个神迹，对不起，是第四个第五。今天我们要讲第六个神迹，将来我们会讲第七个神迹。第六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思考是第六个神迹，主耶稣圣灵启示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好，我们第一点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我们一起去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犹太人主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犹太人问他为什么他会瞎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犹太人觉得一个人生来是有缺陷的，是因为他犯了罪或者父母。为什么？因为在十诫里面，十诫第一条诫命说你不可敬拜偶像，如果你敬拜偶像不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是忌邪的。出埃及记20章5节到6节说，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自子直到三四代。所以犹太人问主耶稣，为什么门徒问主耶稣为什么这个生出来的是一个瞎眼？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我们看第3到第5节，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叫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们觉得是不是他们犯这个瞎子犯了罪，父母犯了罪？主耶稣回答是什么？不是，不是这个瞎子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主耶稣不是说这个瞎子不是罪人，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他不是说这个瞎子不是罪人，他是说这个人是瞎子，不是因为他的罪，不一样，对吧？不一样。为什么他是一个瞎子？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作为，是他是瞎子的原因。神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有一个计划，神要显出他的作为。神在凡事上掌权，甚至在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苦难的事情，神要在这瞎子的身上显出什么样的作为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经文 要得到的答案。经文要告诉我们这个作为是什么。那我们讲到讲完了，我们就知道神的作为是什么。他说，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忏悔来者的工。那么他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什么是白日？什么是黑夜？白日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上十字架之前这三年的时间，啊，主耶稣这段时间是白天。黑日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世人的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神与主耶稣，神审判主耶稣因着人，这个是黑夜，白天跟黑夜。那这里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注意在这里说我们，他不是说我而已啊！这里主耶稣跟门徒们有一个连接，门徒与主耶稣，主耶稣与门徒同在，主耶稣做工，主耶稣与门徒一同做工，就像我们服侍主一样，主与我们同在。主他说我们要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然后这个很重要，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这个是不是很熟悉？是世界的光。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谁说过这一句话？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一句话。这个是在第八章里面主耶稣说的话。所以这里就这一节经文第五节就把第九章和第八章连接起来。第八章说，我是世界的光。第九章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光来自你要做什么。光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 Light 光。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然后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回应了这个他的门徒之后，然后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啊？请看第六到第七节。主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风差遣，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可能在圣殿的外面附近，他遇见这个瞎子。这个瞎子一生都是瞎眼的，他一生都是活在黑暗里，他从来没有看过光。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圣殿外面讨饭吃的，他是一个乞丐。他只听到嘲笑他的人或者是施舍他的人的声音，他从来不知道他们的样子是什么。这个瞎子也从来不知道蓝色的白天和漆黑的晚上的区别，他从来没见过光。他是用这个耳朵来认识这个世界。在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他听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话。这个话就是，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听到这句话，世上的光，一个瞎子。然后他听到有人吐唾沫的声音，然后他听到这个人用那个唾沫来搓和泥，地上的泥巴，用那个口水把泥抹起来，然后他感觉到一双温暖的双手 把这个你放在他的眼上，然后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发生，他看见了光。这个抹脸上他眼上的人，他还没有看见光的时候，主耶稣还叫他这个人，就这个瞎子，去做一件事，就是他说：“你去希罗亚池，去洗你的脸。”这个人听见就去了希罗亚池，他一洗脸，他的眼睛就看见。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要吐口水？主可以不用吐口水，抹合你也可以医治他的眼吧？其实主耶稣做过更奇怪的事，你知道，在马可福音8章类似的经文，但是那一次在加利利，主吐口水在一个人的眼睛上医治他，这一次主用口水加泥铺在他的眼上。为什么是你？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世界，他说万物三界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人，我们的眼球都是主耶稣造的。起初神怎么造人？神用泥土造人，主耶稣用泥土造，重新造了这个人的眼球。奇妙的事情。显出主是和旧约圣经里这种启示的耶和华都是创造者。这个约翰福音要我们认识的其中一个真理。但是它很大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主耶稣医治这个瞎子的这一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主耶稣特别选了一个日子去医治这个瞎子，这个日子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第14节，主特别在安息日和你去摸这个瞎子的眼，医治他。下面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主会这样子做。主和你呢，在他的眼上之后，他说他去一个池，希罗亚池 （Siloam Pool）。你今天也可以去看，在耶路撒冷北方是圣殿，圣殿下面是大卫城，大卫城的东点南部就是一个池，叫希罗亚池。在几十年20多年前已经发掘出来。希罗亚其实是希伯来文，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所以作者翻译给大家听，他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希罗亚字，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别人去这个瞎眼的不立刻让他看见，还要他去走去希罗亚字？我想跟他的名字，那个词的名字有关。希罗亚池就是被差遣的。你知道这个词其实在 几百年已经在耶路撒冷，他一直都在被差遣的。但是他是指着什么？原来这几百年有这个词被差遣的，就是等着神被差遣的这个人出现，弥赛亚出现。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被差遣的人。希罗亚池在以赛亚书里面提过，8章6节，以赛亚是主前700年的先知，那时候已经有希罗亚池，西西家做王的时候， 他说，以赛亚书八章六节说，他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厌烦希罗亚池，我就会神就会差派亚述来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希罗亚池，那边代表了神。所以主耶稣叫这个瞎子去希罗亚池，是要他我们认识读者认识，要这个瞎子认识主耶稣是被差遣的那位。好，那我们继续看，在经文里他发生什么事情，那第八节，他的邻舍就是那个瞎子的邻舍和他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又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第十节，他对他们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我对他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洗，我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瞎子一生都在耶路撒冷，对他来说这个是很平常的一天，他没有去找主耶稣，主耶稣亲自来找他。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坐在这里，主也在找你。你可能现在还在想你的工作，还在想你的孩子，还在想你的前途，但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一个证明，主耶稣在找你。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可能好像这个瞎子一样活在黑暗里面，但是现在世界的光来找你，主动的来找你。你知道你是一个瞎子吗？你可能觉得我不是瞎子，我看见你，我看见旁边的人。我说的不是肉眼的瞎子，而是心眼心里面的瞎子。你知道你是一个瞎子吗？你的肉眼可能是好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心里还有一双眼睛。以弗所书一章，你知道你是瞎子吗？这个瞎子是一个逃犯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你知道斯布珍很出名的传道人，英国十九世纪，他说，传福音，你知道传福音是什么？他说，传福音就是一个瞎子，一个乞丐和另一个乞丐说，你在哪里可以得到面包？这个师父真告诉我们，什么是传福音？一个乞丐跟另一个乞丐说，你哪里得到面包？这个乞丐是瞎子。或者说你传福音可以说，什么是传福音？一个曾经是瞎眼的人告诉另一个瞎子，他是怎么能看见的？这是传福音。这个瞎子因着看见，因着遇见耶稣，他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他的生命从此被改变了。主耶稣也要你认识他。当你知道你是瞎子，主耶稣能够打开你的眼睛，他要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如果你今天现在就承认你是瞎子，主耶稣要打开你的眼睛。 这个瞎子从小就面对一个难处苦难，就是他是瞎的，他看不见，他生活很不方便。你可能也在面对一个苦难，你可能是面对健康的苦难，可能你是面对婚姻的苦难，可能你是面对经济上的苦难。刚才我们问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们，因为要显出神的作为，要显出神的作为，神要借着你的苦难显出他的作为。所以在苦难中你不需害怕，因为神是掌权的神，他允许苦难在你的身上，他是有他的计划。我们从这个 主动的去医治这个瞎子，我们可以看见两个属灵定律。一个就是一个人必须要认识自己是瞎子，他才能够被医治，他必须要认识自己是瞎子才能够被拯救。就是一个人你必须认识你需要光，如果你不觉得你需要光，你不可能得救。第二点，人不能抑制自己的眼睛，这个瞎子眼睛能看见不是他自己抑制自己，我们没有能力打开我们的眼睛。是谁打开我们的眼睛？耶稣。我们能做的就是说，主啊，我是一个瞎子，我是瞎子，我完全没有盼望，我活在黑暗里面。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认罪悔改，主耶稣能够打开你的眼睛。这个是这一段经文1-12的第一点。好，现在我们要去看第二大段啊，这大段13-34，这一大段是法利赛人的反应。这个是一个人被医治了，法利赛人，因为在圣殿里面很多法利赛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法利赛人的反应就是他们多用多样的方法去尝试去否认这个神迹。那这里记载了13-34是三个法利赛人的审问，他审问这个瞎子，然后审问他的瞎子的父母，然后再次审问这个瞎子，有三次的审问。那么我们去看第一次是13-17，他们就是那些邻舍，瞎子的邻舍，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什么得见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气息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是个先知。啊，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医治的那一天是安息日。你知道犹太人安息日，因为神说不能做工，犹太人就写了很多很多不能做工的意思是什么。不能做工根据他们的经典啊，叫 Mishnah，他们说不能做工，包括你不能搓面，啊，不能搓面。那么和泥呢，跟搓面是同一个动作，所以你和泥啊，摸泥，用口水摸泥，就是搓面，就是犯了法利赛人觉得安息日不能做的东西。我们的主是不是好奇，好神奇啊？主是特别的去刺激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不能做的，主就偏偏要这样做，去医治那个眼瞎眼的。为什么主要这样子做？主耶稣上次也是一样，上次在这个比士大吃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医治那个瘸腿的，他找哪一天去医治他？安息了，医治了之后还叫他你拿着绿子走，特别要让法利赛人知道， 现在安息乐的主来了。历代的安息乐都是一个影子，他遥遥的指着有一个安息乐的主。现在主耶稣说，我是安息乐的主，我来了，我来了。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刚才我已经读了到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了叫他的父亲父母来。这个已经是第二个审问了。第一个是问那个瞎子，瞎子回答这个人是谁，他说他是一个先知。瞎子之前他其实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之前只知道耶稣是一个人。十一节，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脸。现在瞎子对于这个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是一个先知。第十七节，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不能够接受有一个人能够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眼睛被医治。为什么法利赛人不能够允许一个人有人能够医治瞎眼？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赛亚预言过，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基督会来，他来的时候他会使瞎眼的看见，他会使瘸腿的行走，他会使哑巴的说话，他会使聋子看见。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五节。所以但是法利赛人他不愿意信靠耶稣，他们的眼是瞎的。瞎眼的人他用尽了他一切的方法去拒绝在他眼前的证据，他拒绝。他问这个瞎子，瞎子说他是先知，他说这个耶稣医治了他。那么他们去问他们的父母，他们问他的父母，十九节，他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够看见呢？他父母说，对啊对啊，他就是我的儿子啊，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他真的生出来就是瞎眼的。二十节，这是我们知道的。二十一节，至于他如今怎么肯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也不知道，他已经承认了，你自己去问他吧，他自己必说。瞎子的父母不敢说是耶稣开他儿子的眼睛，为什么？他们怕，他们怕这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把他们赶出会堂。因为当你说一个人能够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就是弥赛亚。在犹太人的眼中，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你看在二十二节，他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他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又有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弥赛亚，就把他赶出去。赶出会堂是很大的事，以色列人会堂就是他们的社交活动范围，赶出会堂就是不能够跟其他犹太人有这个社交。他们怕。那第三次主耶稣就叫那个瞎子再来，第二十四节，这个是第二次跟他，这个不是主耶稣，对不起啊，这个法利赛人叫那个瞎子再次过来。法利赛人二十四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从前瞎眼的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医治你的是神，不是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罪人。他说耶稣是罪人。请看二十五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是那个瞎子回答，只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从前我是瞎眼的，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我看见了。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样开你的眼睛的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记得摩西，主耶稣在前几章，主耶稣说，摩西上写的就是我。但是他们拒绝耶稣是基督。继续看29节，神对于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然后那个被医治的瞎子回答他，30节，他开了我的眼睛，你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亲爱的朋友们，你的丈夫告诉你，主耶稣开了他的眼睛。你旁边的朋友告诉你，他们被主拯救。教会的基督徒告诉你，他们怎么被主耶稣从世界救出来。你却说你不知道耶稣是谁。真是奇怪，真是奇怪。耶稣在不断的派人来找你，你知道你是瞎子吗？我们去看，继续看第30节，你真是奇怪。31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只有侍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中，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了。这个瞎子他说，从来没有人生出来是瞎眼的，后被人医治眼睛的看见的。旧约圣经里和新约圣经里，旧约圣经里没有，真的没有记载任何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是被看见， 是被医治。在犹太人的历史的记载里面，也没有任何人是生来瞎眼的被医治的。因为以赛亚书35章说，有一天弥赛亚来，那瞎眼的要被医治。所以这个瞎子他眼睛开了，他说的是对的，人没有听过有人生来瞎子的眼睛是开了。所以他说他是从神来。之前瞎子认为他是一个耶稣是人，之后瞎子认识耶稣是一个先知，现在瞎子认识耶稣是从神来的。希罗亚，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瞎子。一个认识自己是瞎子的人，他有盼望。但是法利赛人不认识，不承认自己是瞎子，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说这个瞎子生出来是身在罪中。34节，我们不是罪人，瞎那个是。所以这些不认识自己是瞎眼的人会用各尽各样的方法去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传了许多，听福音的那些慕道朋友用这个原因那个理由这个借口，他都不要相信 他拒绝。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拒绝。你说我以前是怎么怎么样，现在我改变了，耶稣改变我们，他拒绝。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瞎子，他不知道他是瞎子。你是瞎子吗？可能我们当中今天还有一些你不知道你是瞎子的。主耶稣今天好像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一样，他来找你，他来找你。所以我们第一点看见主耶稣主动的去医治那个瞎子，知道自己是瞎子的人。第二点，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去拒绝耶稣。现在我们要去第三点，就是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和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的两个不同的结局。好，我们去看第35节。耶稣听他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是那个瞎眼的被犹太人赶出去，可能赶出会堂，可能赶出圣殿附近，赶了，总之被赶了。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后来遇见他，更好的翻译是：后来找到他，后来找到他。如果你有英文 ESV 的翻译，他说 ：“Having found him， 找到他，就跟上次在这个比士大池找到那瘸腿的主耶稣，是不是碰到他碰巧？”主耶稣是找到这个瞎子，这个瞎子是被人赶走的，法利赛人不要他。主耶稣说：“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不要你，我要你，我来找你，我来找你。”然后主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主来找这个他医治路眼的人，他伸出一个邀请，伸出他邀请的双手：“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邀请现在也邀请你：“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主耶稣今天就邀请你：“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那个人怎么回答？36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37节：“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看见他。哇，这个瞎子从来不知道皇帝和平民和讨饭的样子有什么区别，他从来没有看过光，但是他现在看见神的儿子。然后他回应主的邀请，主耶稣呼召他：“你信吗？你信吗？”他说：“主啊，我信，我看见了，我信。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
他在那里敬拜耶稣。
他说：“主啊，我信。”他在那里敬拜耶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是瞎眼的原因，要显出神的作为。他是瞎眼的，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出耶稣基督的作为。神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他的儿子把瞎眼的人变成一个敬拜的人。神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个 罪人变成一个义人。神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光的瞎子能够看见世界的光，去拜他。这些法利赛人看见这个瞎子的动作，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先上三十九节，先说主耶稣的回应。主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不反而瞎了眼。”主耶稣说：“我是为审判来。”这个是不是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有冲突呢？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他说：“神爱世人嘛。”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究竟主耶稣诞生是要定世人的罪，还是要爱人拯救世人？圣经是不是有矛盾？约翰忘记了三章十七节，没有，我们要继续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十八节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如果没有审判，就没有救赎；如果神不是圣洁公义的，就不会有审判。但因为神是圣洁又公义的，就必定要有审判。因为有人得救，就也是说有一些人不得救，不得救的人就要面对审判。主耶稣来的首要目的是要拯救人，但是没有被主拯救的人要接受主的审判。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不承认自己眼睛是瞎的，他们将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审判。”约翰福音九章回答去，他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却看不见。如果那些眼睛，他们知道自己是瞎子的，四十一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眼睛瞎了，就没有罪。”他们知道自己是瞎子的，就没有罪，因为主要开他们的眼睛。但是，当你如今说，节最后一节四十一节，我们能看见，就是当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当你不承认自己是瞎眼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救主，你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主耶稣说你的罪还在。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很懂的圣经，他们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属灵的实际，他们在圣殿去献祭，但是他却不认耶稣是那神的羔羊，他们阅读摩西五经却否认耶稣是基督。其实他们灵里是一个瞎子，他们要接受主的审判。那个生出来是瞎眼的，他知道自己是瞎子，他的肉眼被主医治，不但如此，他心里的眼睛，他的灵眼也被主医治，主打开他的眼睛，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仇敌今天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蒙蔽人的眼睛。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说：“只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蒙弄瞎了眼睛。” 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灵前四章四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前你是瞎眼的，现在你是看见的。你要像这个瞎子一样，用你的一生去敬拜那救你的主。弟兄姊妹，什么是敬拜？唱诗歌是敬拜，但是不只是唱诗歌是敬拜。千万不要说我们唱完诗歌，我们敬拜完了，现在听讲道。No, wrong, 错了。主耶稣救这个瞎子，不是要在他那边唱诗歌敬拜神，是要他唱诗歌敬拜耶稣，但不只是，主耶稣要这个瞎子全人的献上他自己。敬拜是把你的全人献给主耶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此侍奉，或者翻译成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你要心意跟性而变化，寻求神善良纯全的旨意。主耶稣救你，主耶稣救我，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他要你用你的一生来敬拜他。主要用你的一生来敬拜他。那一个出生第八天，是那对夫妻，这个生出孩子八天就夭折的这对夫妻，之后发生什么事？他们很痛苦，很痛苦。这个是人生最大的难处之一。但是你知道吗？神就借着这个苦难显出他的作为。他们而因此而认识到生命的奇妙，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奇妙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他们因此相信这个宇宙不是突然出现，而是有一个主宰，有一个创造者。他们看见他们一直是自我中心，活在黑暗里，他们认罪，他们被主打开眼睛，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这对夫妻我认识，因为太太就是我的妹妹，丈夫就是我的妹夫。在他们还做瞎子的时候，神就去寻找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瞎子，拯救他们。感谢神，多年以后神再赐给他们孩子，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神的恩典。为什么神会允许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神允许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是因为神要显出他的作为，要你把从瞎子变成看见的，要你从一个瞎眼的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人，敬拜耶稣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主今天就要你，就要向你伸出邀请。瞎子，你去思考，瞎子没有去寻求主医治，是主来找他。瞎子一生活在黑暗里，是世界的光打开他的眼睛。瞎子是被法利赛人赶出去，是主来寻找他。主来说：“你来，你来。”瞎子不认识主耶稣是谁，耶稣一步一步的带领他，让他认识。这个医治他的人是先知，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 瞎子原本是讨饭的，他现在变成一个敬拜的人。世界的光今天也在寻找你。你可能用你天然的人力，你天然的逻辑，你天然的知识来去判断耶稣是谁。你不知道你是瞎子。来到主耶稣面前，你认你是瞎子，主耶稣能够使你的眼睛打开。如果你已经信了主耶稣，为什么苦难还会在你的身上？因为神要显出他的作为，他要你用你的一生来敬拜耶稣。可能你已经离开起初对主的爱，你有来主日聚会，但是你有敬拜主耶稣吗？除了唱诗歌以外，你有敬拜主耶稣吗？你可能不再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居首位，你可能敬拜了其他的人事物。主耶稣要借着苦难再次把你带到他的当中，主耶稣可能就要在你苦难中让他认识到主与你同在，主耶稣可能就要在你经历的苦难里面认识到主要拯救你，主耶稣可能就在你经历的苦难当中让你经历到神是信实的神，主要使用苦难。好让你再一次的来到主神面前，用你的一生来敬拜他。你从前是瞎眼的，现在你看见，你要用你的一生来敬拜耶稣。这个是我今天想弟兄姊妹带回去的总结。你从前是瞎眼的，你现在看见了，你要用你的一生来敬拜耶稣。你要用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在教会的服事，你的金钱，你的所有的一切来敬拜耶稣。你可能在教会是一个旁观者，可能主说你要站起来服事神，可能你要改变你生活的一些习惯，好坏习惯，好让你能够更多的敬拜耶稣。创造宇宙的神，创造我们眼睛的主，创造我们的神，竟然要我们的敬拜，这是叫奇异恩典。奇异恩典，我们想，我们唱一首诗歌，奇异恩典。